好，感谢主。那我们今天呢，弟兄姊妹，我们又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来领受主的话语，我们一起来敬拜他。我们知道，当上帝吩咐我们来敬拜他的时候，他是特别让我们看见他的荣耀，让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也让我们更有信心。所以我们感谢他。在我们开始讲道之前呢，我们先一起来到主的面前。好，我们一起来做一个讲道开始之前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施恩眷顾我们的上帝，你是怜悯我们的主，你是保守我们的主。我们向你献上感恩，我们特别的求主你带领引导我们今天的主日敬拜。你在你的百姓当中，你在你的儿女当中，你在你的子民当中，求你显出你荣耀的丰盛来。也特别求主你将你真理的云柱火柱向我们显明，让我们可以看见你的云柱火柱，我们就跟从你的脚踪行。因为我们如果行在自己的道路上面，我们最终必然失败。但是只要我们行在主你对我们的带领之下，我们就可以看见主你荣耀的得胜在我们当中彰显。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感谢主。那我们知道，弟兄姊妹，我们之前的这个出埃及记呢，这一系列我们都讲完了。好，我们讲了72讲，那从去年的3月份我们开始讲，然后讲到现在我们讲完。那非常的感恩，我们看到主借着他的话语向，真的是向我们去显明，让我们去认识他的福音真理。那讲完了出埃及记之后呢，那么我们就进入一个短的系列哈，就是我们的一个分享，就是我跟主祷告，那我们就讲我们的信仰。好，因为出埃及记特别向我们去显明我们的信仰它是怎样的，然后我们是怎样在信仰当中得力量的，对吧？那我们也借着这个顺着，所以它也不是跳空的，而是一个延续性的。所以真的是感谢主。那我们要跟我们大家去一起分享这个我们的信仰的时候呢，那我们今天要分享呢，我们说我们要分享的是最强大的信仰。好，最强大的信仰就是我们要看一看我们的信仰它的特质，我们说它是最强大。为什么它是最强大？我们先一起来读一节的经文。好，我们先一起来读一节的经文，提摩太后书1章12节。好，提摩太后书1章12节。好，找到我们一起来齐读这节的经文，提摩太后书1章12节。看 PPT 也可以。好，我们一起来读提摩太后书1章12节，我们一起来齐读。
为这缘故我也受这些苦难，然而我不以为耻，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
好，感谢主。那我们看到其实这节经文呢，这个是保罗讲的，对吧？保罗就讲到，我们知道保罗是一个非常勇敢的一个使徒，保罗也做了很多这个令人惊讶的事情，对吧？我们看到他宣教，我们看到他传讲福音，我们看到他讲解福音，都是一般人比不了的。然后那保罗在这里，其实提摩太后书按照我们一般的这个教会历史讲的，就是这应该是保罗写的最后一封书信。因为他写完提摩太后书跟提摩太交代以后，虽然在我们的新约圣经里面这卷并不是保罗的最后一卷书，但是按照教会传统来讲应该是他最后一封书信。写完这封书信以后，保罗就殉道了。那么在他殉道之前，你会看到保罗讲他有受苦难，保罗讲他有艰难，但是他说我不以为耻。为什么他不以为耻？他说因为什么？知道我所信的是谁。就是保罗对自己的信仰他很了解，而且保罗呢说我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这里的他指的是谁啊？指的是主基督，指的是我们的上帝，对吧？他保罗就说我有信心，我交付给上帝的，那么上帝一定会保全，上帝一定能做成。这样子保罗在这里他就看到，让我们看到什么呢？看到说当我们对自己的信仰有了一个清楚的认识的时候，我们是不一样的。保罗所信的基督和我们所信的基督是两位还是一位？一位。保罗那个时代是不是所有的基督徒都像他这样勇敢？不是。那为什么有些人勇敢，有些人不够勇敢？为什么有些人行事有信心，有些人行事不够有信心呢？其实跟对信仰的认识有很重大的关系。阿们吧。一个人越知道自己信仰是怎么回事，他就越知道我该如何去行。而且特别我们这个信仰是特别卓越的，我们这个信仰是非常特别的。所以如果在这方面我们了解不够的话，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没有把我们信仰的力量给发挥出来。 所以我们今天就要这个开始这一系列，让大家去认识我们的信仰，去看一看我们的信仰它的卓越之处到底在哪里。那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们说我们来看看我们的信仰它的强大。我们说我们的信仰，甚至我们说它是最强大的信仰。为什么我们说我们的信仰是最强大的信仰呢？那么其实我们刚才讲的是保罗在提摩太后书，保罗的书信当中，在新约圣经当中的第一卷书信叫什么？罗马书，对不对？罗马书第一章保罗就讲了这样的一句话，罗马书一章十六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不好？罗马书一章十六节，我们一起来齐读。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所以保罗就在这里讲，他说我不以福音为耻。刚才我们读了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的经文，也讲到我不以此为耻，对吧？那么为什么不以福音为耻？他说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就是这个福音，我这个信仰是特别有力量的。那么我们看，这是保罗新约里面的他对信仰的一个反思，对信仰的一个回应，对信仰的一个实践。那么我们也要知道说，在我们刚才我们之前学过的这个我们的出埃及记里面，其实大家要更清楚的看见我们信仰真的是最强大。为什么最强大？弟兄姊妹，我们之前跟大家分享的时候也问过大家，以色列人怎么从埃及出来的？是靠他们的经济实力吗？是靠他们的教育吗？是靠他们的社会地位吗？是靠他们有充沛的财富吗？全部都不是。因为什么？因为他们所信的上帝是因为他们的信仰，阿们吧。所以你看，我们的信仰是这样的，有能力把几百万在埃及做奴隶的人从埃及带出来，而且呢，他们出来的时候有没有一个损失？有没有掉一根头发？有没有被人砍断手脚？完全没有。所以你说这个信仰有能力没有能力？有，而且能力大还是小？大的不得了。其实我们的信仰它的能力是最强大。你真的去看这些，真的去晓得这些时候，我们的信仰非常奇妙。我们的福音信仰充满了爱和怜悯，同意不同意？但是爱和怜悯，按一般人的观念，赖爱和怜悯会让我们更有力，还是会让我们更无力？一般人可能觉得不一定，是吧？有些人说有爱心的人呢、容易软弱，你像我们这冷酷的人我们才有力量，是不是？这是不是一般人的观念，对吧？说你不行，你这个人心太软，做不了大事，有没有听过这个说法？但是我们看，我们的信仰特别奇妙，它向我们展现完全不一样，就是它是充满了爱，充满了怜悯，但是它充满了力量。其实爱和怜悯正是它强大的表现，阿们吧。所以你真的再去看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不一样。那说我们讲到我们的信仰的时候，你特别我们从出埃及来去看的时候，我们说我们的信仰就是出埃及的秘诀，对吧？弟兄姊妹，你有的时候会遇见一些困难如同出埃及那么难，你应该寻求什么？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很多时候不是寻求信仰，我说哎呀，孩子上学遇见了困难，我要想想我有什么社会关系哦，我要看摸一摸我的钱包，看看我钱包里有多少钱，能把他送到什么样的学校去。哎呀，公司经营上遇到了困难，我们经常想的是我旁边有哪些有钱的朋友能帮我一下，是吧？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忘了，你遇见的困难再大，你去对比出埃及的困难，这个时候你就突然恍然大悟，对呀，以色列人是靠什么出埃及的？不是靠他们的好朋友，不是靠他们的钱财，不是靠他们的教育，不是靠他们的知识，不是靠他们的社会地位，靠的是什么？他们的信仰，他们所信的耶和华，阿们吧。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就会晓得，我们就会知道说，我们这个信仰真的强大无比。这个信仰打败了埃及一切的偶像，这个信仰胜过了当时全世界最高级的文化。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请问全世界当时最发达的文化、最高级的文明是哪个国家？就是埃及，就是埃及。弟兄姊妹，我们中国人经常很骄傲，我们说我们文明古国，其实跟埃及没法比。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是公元前3600年，那个时候埃及已经相当文明了。你去查一查历史，公元前1600年的时候，中国是在什么时候？没法比的，这绝对是世界上面最厉害的文化，对吧？但是 上帝把他们从这个最厉害的文化、最高级的文化当中带出来，然后要他们做什么事情？让他们进入落后吗？不是，上帝就让他们要建立一个新的民族，建立一个新的国家，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的文化远超过埃及。阿们吧，是不是这样子？以色列是第一个，全世界第一个享受真正自由的民族，同意不同意？就是他们出了埃及以后，享受信仰上的自由，享受敬拜的自由，享受上帝给他们的律法里面彼此相爱的自由，不得了的。什么造成的？信仰。阿们吧。当你这样去对比的时候，你就会去晓得说，我们的信仰其实是最强大。所以今天在中国流行一些错误观念，拦阻了福音工作，连一些基督徒都是这样认为的。就是有些人认为说，基督教信仰是在西方文明当中孕育的，对不对？你有没有听过这个说法？一定听过这个说法。但这个说法对不对？完全错误。不是基督教信仰是被西方文明孕育的，而是基督教信仰孕育了后来发达的西方文明。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拒绝基督教、拒绝福音的时候，就是拒绝把他自己提升起来，对不对？所以我们很多弟兄姊妹也受这种观念影响，所以去传福音的时候说，哎，基督教是洋教，是西方人的，我们就哑口无言了。不是，你要反过来告诉他说，因为基督教原来蛮荒的西方变成了后来文明发达的现代世界。阿们吧。中国要不要进步？也要啊。所以中国需不需要基督教？需要。需要基督教里面最核心的什么东西？福音信仰。阿们吧。所以你真的再去看这些，真的再去晓得这些，就是弟兄姊妹，你千万不要再把我们的信仰，因为魔鬼经常就骗我们，我们的肉体也不想勇敢，因为人的肉体都想躺平，你知道吗？人的肉体都想偷懒，所以我们经常就想把我们的信仰局限在什么层面啊？精神层面。所以觉得我们的信仰啊，你有了信仰心里可安舒了，对不对？非常对，有信仰的人心里有平安。但是我们的信仰并不仅仅是你精神或者灵性层面的一个奶茶咖啡让你喝了舒服，我们的信仰是大有能力的。阿们吧。它能改变世界的，它能让红海分开的，我们的信仰能够让自然界听话的，对不对？是不是？红海分开了，红海不是自然界吗？连主耶稣都跟我们讲说，你们的信心如果有什么那么大，有芥菜籽那么大，都可以干什么？让这个山移过去，投到海里去。阿们吧。我们的信仰可以改变灵界的，我们的信仰可以改变世界的，我们的信仰可以真正改变人的生命。所以你说它强大不强大？强大的不得了。而我们经常把我们的信仰仅仅局限在我的心理感受层面，真的连我们信仰万分之一的力量都没发挥出来。再回到我们刚才讲，为什么保罗这么勇敢到处传讲福音，他的脚踪按照他当时来讲的话，真的走到他能走到的尽头了，然后一路的得胜，虽然一路的艰难。为什么？因为他知道这福音本是什么？神的大能。这个能力大得不得了，这个能力不是仅仅让我在灵修的时候，让我在祷告的时候心里畅快，而是能够去改变我的生命，而去能够改变世界，改变历史。为什么我们的信仰这么强大？因为这个信仰所信的对象。阿们吧。我们信的是谁？我们的信的是万军之耶和华，对不对？你信的是万有之主，万有都在他的掌管之下。你再去看，我们太多时候其实真的犯了这样的一个我们眼睛上的问题。我们经常把上帝看得太小，把世界看得太大，对吧？就像前一段时间我们出去玩，我儿子带一个望远镜。你知道望远镜是干什么？望远镜正确使用的时候，就是能把很远的地方看得很大。但是把望远镜反过来呢？反过来以后是把这个明明这么大的东西看得更小。你知道我们基督徒经常都拿反望远镜，我们把上帝看得很小，我们把我们的信仰看得很小，然后我们把什么看得很大？我们把仇敌看得很大，我们把魔鬼看得很大，我们把世界看得很大。所以魔鬼说了什么，我们就吓得心里小心脏扑通扑通跳，对吧？上帝说了什么，不得安慰？不对的。你一定要晓得说，我们所信的是万有之主，那么我们的信仰是最强大的信仰。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信仰就是我们最强有力的解决问题之道，同意不同意？我们每天有没有面对问题？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一个人说有一天我没问题的？找不到的。 对吧？当你面对问题的时候，你要用一个可能有利的方式，还是应该用一个最有利的方式？最有利的方式，最有利的方式是什么？是我们的信仰，是我们的福音，你明白吗？所以你就晓得为什么保罗到处走，为什么以色列人可以出埃及，保罗去到哪里？难道保罗通晓全世界所有的语言吗？难道保罗他所有的知识都有吗？没有。但为什么他敢？因为什么？因为保罗知道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我所信的那位上帝，他能够帮助我解决任何的问题。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像有些人说要去哪里，说哎呀，想一想，有这个困难，有那个困难，有这个，所以算了，我不能去，对吧？但为什么保罗可以去？因为保罗说，因为有上帝，阿们吧，因为有我的主。所以你一定要看见，一定要晓得这些，这是我说我们最强大的信仰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我想跟弟兄姊妹讲的是什么呢？你看到我们这个最强大的信仰，你一定要晓得说，我们说救赎的才是强大的。什么意思，弟兄姊妹？其实就像这个罗马书一章十六节里讲，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干什么？要救一切相信的。其实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的信仰为什么被称为最强大？就是因为什么？就是因为它有救赎性，就是因为它有救赎性。就像我们之前学的出埃及记一样，上帝在教以色列人十诫的时候，他的前言说什么？他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什么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你要看我的能力吗？在救赎上。所以一个信仰它有没有力量，在乎它有没有救赎性。从这个角度来讲，弟兄姊妹，你去看我们基督教信仰和其他的宗教就截然分开了。其他的宗教是救赎性的还是自救性的？自救性的。其他宗教就告诉你，你怎么积累功德，你怎么努力，甚至他们形成一个名言，什么名言？他们会说啊，自助者神必助之，是不是？自救者神必救之。然后你能不能得救，除了上帝以外还有你自己。所以其实其他宗教是没有得救缺据的，对吧？他们这个不叫救赎，他们这个严格意义上来讲叫自救。唯有我们的基督教信仰是救赎性的。以色列人这么软弱，上帝把他们救出去了，对吧？然后我们看到，真的是我们看到这个婴孩摩西这么小，上帝把他救出来了，阿们吧。我们不断的看到是什么？看到救赎性。所以再去除了出埃及记，我们从创世纪一直看到启示录，我们圣经当中到处都向我们显明上帝的救赎。我们的信仰之所以有力量，就是因为他救赎，他救赎我们的生命。他告诉我们说，哪怕你软弱到不可救药，在人看来上帝都能救你，阿们吧。你看新约圣经当中就有这样的故事，就有这样的寓意。那个瘫子大家还记得吗？那个瘫子没法到耶稣面前来，谁把他抬到耶稣面前来的？四个朋友，有四个朋友把他抬到耶稣面前来。主耶稣跟他说，小子，你的罪赦了。然后怎么样子？然后主耶稣基督说，拿起褥子走吧。你看到了吗？这就是上帝的救赎。这个救赎就让这个人不单灵魂得救，而且他怎么样子？从完全不能动变成能够行走自如的人，对不对？你去看我们上帝的救赎，不管你在最终跌落有多深，他救赎的手都能把你拉上来，对吧？你不管你的罪有多大，上帝都能救赎你。你看主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时候，那两边各有一个强盗，其中一个强盗得救了。我们以前也跟大家反复强调过，这个强盗就是预表我们，这个强盗就是告诉我们这个真理，这个强盗是很坏的，对吧？因为比拉多说，哎，现在按照你们的规矩，我们可以放一个人给你们，现在我给你两个人挑，一个是强盗巴拉巴，一个是你们称为基督的耶稣。那两个强盗都不在考虑范围之内，请问这两个强盗跟巴拉巴相比，他们怎么样子？他们是更好还是更坏？肯定坏到比拉多不考虑，说这两个人罪大恶极，坏得不得了，必须死。所以你们现在可以放一个人的时候，这个两个人是不在考虑范围之内的。结果那两个强盗相当的强悍呢、啊，对吧？钉十字架是人最痛苦的时候，那个手被钉在那里，其实钉了十字架 如果要折磨这个人，这个人可以两三天不死，然后折磨两三天痛死，所以痛得不得了，有些人一定十字架已经痛得难没办法，又死不了，就盼着快死。然后这两个强盗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下面的人嘲笑耶稣，你注意圣经里面讲他们也跟着一起嘲笑耶稣，你说强悍不强悍？按一般人的说法加引号的强悍，对不对？就说明他们很野蛮很坏。但是其中一个强盗临死之前他说，耶稣啊，求你德国降临的时候纪念我。然后呢，主耶稣说，你太坏了，不行啊，巴拉巴可以得救，你是不行的。耶稣是不是这样说？耶稣怎么说？今日你就要跟我同在乐园里。阿们吧。所以我们的信仰为什么强大？因为我们的信仰有救赎性，唯有我们的福音信仰有救赎性。你跌在最深最深的坑里，耶稣基督也能拯救你。你有最强大的法老在压制你，法老带着他的精兵在压制你，耶稣基督也能让你毫发无损的出埃及。这就是我们的信仰，阿们吧。所以当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弟兄姊妹，我说今天在基督教里面真的很多十个探子的声音，特别典型的就讲伊斯兰教，是吧？很多你听到基督徒都在哀叹，哪里有伊斯兰教哪里基督教就传不了了。我说伊斯兰教这么厉害吗？我不相信，因为伊斯兰教没有救赎性，它也是一个自救的功德主义的功劳主义的宗教，跟我们没法比。福音只要传到了地方，人心只要圣灵工作，它就一定会改变。阿们吧。你真的看到这些痛，因为福音是最强大的，你一定要晓得。所以我们再去看的时候，我说我们看到为什么我们说我们的信仰是最强大，因为它是救赎性。那我讲说这个信仰是最强大的，我还要强调一点是什么呢？因为我们有时候只是把信仰跟信仰做对比，我们把信仰和宗教做对比，然后我们说我们的基督教信仰，我们的福音信仰是在所有宗教信仰当中最强大的。我还要告诉你，我再强调一点，福音信仰是所有你所经历的东西当中最强大的，不仅限于宗教信仰，不仅限于宗教的层面，文化的层面，技术的层面，各个方面它都是最强的。因为这福音是谁啊？是谁的大能啊？神的大能，你一定要晓得。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你看保罗他就有这样的一个宣告，他宣告什么？他说，我靠着那什么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做，我凡事都能做。你真的去看这些时候，弟兄姊妹，最强大的就是我们的福音信仰。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哎呀，你看那个科技多发达，你看别人有些诗写得多好，文学作品多好。我跟你讲，其实福音进去的话，它还可以进一步的提升。甚至有一些东西为什么科技能够这么发达，就是因为有福音。其实你没看到福音是它的根基。举个简单的例子，我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只要客观冷静的去讲，假设基督教文明，假设福音没有进到中国，中国有没有可能我们发现现代物理学牛顿三定律？有没有可能我们中国人讲金木水火土，有没有可能发明现代化学？我们有没有可能有现代医学？再转3000年也不会去转到哪里去，你知道吗？这一切背后是因为，就是我们刚才讲，是福音信仰孕育了现代文明。阿们吧。是福音信仰打开了人的心，像那个时候其实奠定今天世界历这个特别是科技根基的那些人都是虔诚的基督徒。牛顿是虔诚的基督徒，法拉第是虔诚的基督徒，那个莱布尼茨是虔诚的基督徒。你去看他们为什么那么用心的去钻研宇宙的规律，因为他们相信，就像圣经里面讲的说，天地都废去，我的话语一点一话都不废去，上帝的规律是不变的。规律如果可变，你还研究个什么？所以中国人不会去研究的，因为四季轮转，我觉得这个世界所谓的不变就是一直变，所以他找不到。唯有有这个信仰去指导人的时候，人开始改变。包括现代商业社会，为什么会有现代商业社会？商业活动什么时候开始有的？弟兄姊妹，从亚当夏娃没多久就有了，对吧？古代就有，为什么才到了现在才有商业社会？是不是有商业活动就叫商业社会？不是，它必须有一些根基，比如说契约精神。契约精神从哪里来？中国人古代不会签合同吗？会，对吧？会。中国古代没银票吗？有，中国明朝就有用纸币了， 宋朝就用纸币了，但为什么没有商业社会？有人说可惜呀、啊，就差那么一点点。不是，不是差那么一点点，是差一个根基，就是福音信仰的根基，你明白吗？所以弟兄姊妹，你真的去看的时候，我们说我们的福音信仰是最强大。为什么最强大？我说它能带来三个改变。一，它能改变生命，它是真正改变生命的。其他的宗教信仰，其他的文化，它只不过是挪东墙补西墙，你的生命是不会改变的，同意不同意？它顶多在你某些方面让你有所提升，但你的生命不会改变。唯有福音让你成为什么样的人呢？新造的人。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什么？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而因为福音能够改变生命，所以福音才真正能改变世界。这个世界里面很多哲学家、艺术家、思想家、政治家都认为自己改变了世界，其实没有，他们只是把世界像弹簧一样，他们曾经推了一下，一松手，弹簧就又回来了。唯有福音，它改变了生命，所以才真正改变了世界。就像我们刚才讲，没有耶稣基督的福音，没有以色列人出埃及的话，根本没有现代世界。我跟你讲，没有耶稣基督的福音，连我们眼前这个麦克风都永远发明不出来，你信不信？对不对？中国人够聪明吧，中国人绕了2000多年3000年一直啊，你可以发现真的清朝时候的中国和秦朝时候的中国区别不大，甚至还落后了，同意不同意？你要真的看到这些时候，你的思想是不一样的。而且我们说我们的信仰它还能改变灵界，它能改变灵界。你知道在以弗所书第二章那里一上来就讲说，我们原来在这个世界里面，魔鬼是邪灵，在我们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魔鬼是随意出入你的心，随意就能控制你。但是当我们接受福音以后呢，当我们接受基督以后呢，我们成了魔鬼的劲敌，同意不同意？所以圣经里面讲，主耶稣告诉我们说，我们有权柄可以干什么？践踏什么蛇和蝎子。上帝让撒旦被踏在我们脚下，这个事情谁能做？除了基督徒还有没有第二类人能做这个事情？没有了。所以你知道吗，基督徒怕魔鬼是不正常的，是不明白我们信仰的。一个人不明白信仰才会怕魔鬼，怕得不得了。你作为基督徒，你是一脚踩下去，魔鬼就要踩到脚底下的，对不对？你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魔鬼怎么样子啊？魔鬼就跟你缠斗，是不是这样说？圣经上面讲说，如果我们用坚固的信心抵挡魔鬼的话，魔鬼会怎么样？他就离开我们逃跑了，对不对？我们传福音，我们会当得救的人数满了，魔鬼的末日就到了。这是不是我们改变灵界？你看到了吗？以前我们对灵界没有任何影响力，我们被灵界的那些魔鬼欺负，圣天使不会随便跟人乱搞，圣天使不会随便去跟你去说话，因为他是听上帝吩咐。但魔鬼就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但是当你信了耶稣以后，你开始打败魔鬼，魔鬼开始怕你了。但魔鬼很狡猾，因为魔鬼是撒谎的，对吧？魔鬼明明很怕你，但是还张牙舞爪的来吓唬你。然后很多基督徒就被魔鬼吓住了，说哇，梁弟兄说的不太对，他说我们的信仰很有力，但是我觉得魔鬼很可怕，比亚纳人还可怕。不是，魔鬼怕你的，只要你高举基督的旌旗，只要你奉耶稣基督的名，魔鬼就要离开你逃跑。阿们吧。这是不是强大的信仰？这就是强大的信仰。这是我们跟弟兄姊妹讲的第一点。那么我们要跟弟兄姊妹讲的第二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去看一看我们这个最强大的信仰的时候，我们来看一看说我们的信仰和现实的关系。弟兄姊妹，当我们说我们的信仰很强大的时候，那么我们就要去看我们的福音信仰它到底强大在哪里。因为有很多人一讲信仰，他会觉得信仰是很高的思想层面的，那跟现实有什么关系？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经文好吧。我们出埃及记15章25节，好，在我们 PPT 上就有15章25节，我们一起来读。
摩西呼求耶和华，耶和华指示他一棵树，他把树丢在水里，水就变甜了。耶和华在那里为他们定了律例典章，在那里试验他们。
我为什么让弟兄姊妹读这节经文呢？我盼望弟兄姊妹你从这节经文要看到，这节经文讲的是什么？这节经文就是讲摩西他们因着有 信仰，然后他们生活实际当中遇到了一个困难。什么困难？马拉那个地方水太苦，没法吃，对吧？然后上帝说，你把那棵树投到马拉的那个苦水里，它就怎么样啊，它就变甜了，你就能吃了。所以我们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希望弟兄姊妹你一定要去看到，看到什么呢？看到我们的信仰和什么呢？和我们的现实当中的一个关系。我们的信仰不仅仅是安慰你的心灵，不仅仅是提升你的灵性，而且我们的信仰是和我们的现实有密切的关系。我们的信仰简单来讲，它能落地，我们的信仰可以落地，就像马拉这棵树投在苦水里就让苦水变甜了。出埃及记里面有很多的故事，每一个故事都有属灵的寓意，同意吧？马拉的苦水变甜，磐石出水，天降玛纳，云柱火柱，每一个都有属灵寓意。但是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这些只是人的思想观念呢，还是一件真实的事实？它首先是一个真实的事实。这些东西影响以色列人的现实生活没有？影响了，你明白吗？所以弟兄姊妹，你真的要去看到，真的要去晓得这些的时候，我们的信仰它向我们彰显的是它大有能力。为什么有能力？因为它能改变你的现实，它能改变你的生活。他们吧，不能改变你生活的，严格意义上来讲就不能称为真正的信仰。我要讲一句好像很绝对的话，不能改变你生活现实的，他就不配称为真正的信仰。真正的信仰他一定要改变你的生活实际，一定要让你变得不同。真的弟兄姊妹，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说为什么我们的这个生活现实会有这样的一个改变，我说你首先要注意，我们的信仰是连接天地的信仰，连接天地的信仰。什么连接天地的信仰？我们说你看那个马拉的苦水变甜，你还看到以色列人去到旷野里面后，上帝给他们一个什么东西啊？云柱火柱。云柱火柱是什么特征？云柱上头怎么样接着天，然后下头呢连着地。这就是我们的信仰，我们的信仰是把天地连通的，这就是它厉害的地方。其他的信仰没有办法连通天地，同意不同意？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怎么样，没人能到父那里去。其他真的做不到，而且其他宗教信仰呢，他们特别忌讳把天地连接起来，他们是不愿意的。为什么不愿意？因为在那些人的思想观念当中，你知道吗？信仰是在我的头脑当中，信仰除了我们的福音信仰，是人用自己的头脑编织出来的一个梦，这个梦很美好，这个梦一定要超越，然后这个梦是不能醒过来的。所以凡是有宗教信仰却不是福音信仰的人，你会发现他很痴迷。就是有一句俗话说，你永远叫不醒什么样的人呢？装睡的人。所以一般人当他没有福音信仰他却要有宗教的时候，他就成了一个装睡的人，你叫不醒他的。你说你看一看实际啊，你看看你的实际，你现在生活不理不理，对不对？基督教信仰不是，基督教信仰我们看到我们的主告诉我们的，借着比如说像诗篇的23篇，大卫说的，你使我的灵魂什么苏醒，他让你醒过来的，他让你醒过来的。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你看这个世界上面所有的信仰，因为它不是从上帝来的，它是人造出来的梦，所以它就一定出现割裂性。什么割裂性？今生和永恒是割裂的，它一定会出现割裂性，就是永恒和现实是割裂的。唯有基督教信仰，因为我们的福音就是云柱火柱，然后它有强大的力量把信仰和现实粘合在一起。我们的信仰是让我们跟神和好的，弟兄姊妹，我们可以跟神和好，所以我们的信仰不仅仅是告诉我们关于永恒的事情，也能够落实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的每一天。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这个就是我们的信仰它强大的地方，它厉害的地方，对不对？所以我们在讲，我们讲到，我特别是我自己讲到，我很喜欢说一定要把信仰和我们的生活实际联系起来。所以很多人就会认为说梁弟兄讲到很世俗的，为什么？因为按照人堕落的理性，人做梦出来的那个信仰的话，信仰和生活一定要割开。我来教会就是为了做梦的，你在讲这些又把我从梦中苏醒过来，把我拉回现实，我很生你的气的哦，对不对？ 你为什么把我美梦搞坏了？就像有个小孩子在那做梦，对不对啊？做梦梦见玩他最喜欢的玩具车，然后妈妈说起床了，然后他起来很生气的，你知道我那个车刚要动你就把我叫醒了，对吧？很多人的宗教信仰就是这样子的，他的没有福音他就一定是今生和永恒，他是割裂的。所以其他的宗教都是人造的梦，唯有福音信仰是真正改变我们现实生活的。你要看到这些。其次，我们说我们为什么说我们这个信仰它大有能力，它能够把信仰和现实联系在一起，就是因为我们的信仰它能够拆毁中间隔断的墙，它能够拆毁中间隔断的墙。什么意思？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个以弗所书二章十四节的经文。以弗所书二章十四节，我们先来读这节的经文。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这个他是谁？主耶稣基督。他干什么？使我们和睦，使两下合而为一，干什么？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然后我们再读第十六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起读。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着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所以弟兄姊妹，你去看，我们说为什么我们的基督教信仰可以把天地连接起来，为什么我们的基督教信仰可以把永恒和现在联系起来，为什么我们基督教的信仰可以让天国，那存到永远的天国和这个暂时的世界联系在一起？因为有一个东西在中间做连接的工作。什么东西？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耶稣基督他就是那个天梯，他把我们和上帝都粘合起来了，所以他就把很多原来矛盾对立的东西都让他真正的和好。其实现实和信仰之间的矛盾对立，这是因为人的人性还是因为人的罪性？
罪性。
所以解决罪性的方法是什么？只有耶稣基督的福音，只有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所以十字架把罪性解决的时候，就把原来很多矛盾对立的东西让它重新合一了。所以刚才那个话，我们读的这个经文，以弗所书二章十四节十五节十六节那一段的经文，它强调的是神人和好，那神人之间的和睦。但是其实你再去深想，这里面的和睦可不仅仅是说我可以跟上帝去祷告，而是它带来最深刻的合一，带来最深刻的和解。我们说包括你跟自己和解，你让我们很多人最不能原谅的神是谁啊？
自己。
还不是你的丈夫，还不是你的爸爸妈妈。但是当你有了福音，你跟自己和解。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受了很多的伤害，但是因着福音，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可以宽容，我们可以原谅，我们包括可以赦免自己，跟世界真正的和解。不是成为世界的一部分，而是属在世界却不属世界，但是去和解，对吧？这个福音它还能做成的工作是什么？就是它把这个裂痕弥合了以后，让我们的信仰和我们的现实之间原来的那种裂痕也重新弥合起来。奇妙吧，弟兄姊妹？所以真的你去看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甚至我们的信仰和我们的现实之间形成了彼此呼应的关系。你把信仰用在你的现实当中，你就是这个世界里面真正最厉害的人。然后你的信仰用在现实生活当中，你又会发现什么呢？又会发现你的信仰的问题。你说，哎，梁弟兄，你不是说我们信仰是最强大，怎么会有问题？上帝启示的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我们理解的呢？我们理解的经常有问题，对吧？当你的信仰不能落地，当你的信仰落地之后出各种各样状况和问题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要反思了，我的信仰问题出在哪里，对吧？你有没有看到有些基督徒哇，然后嘴上很能说，但是真正一去做的时候做不了，是吧？这个就表明什么？你的信仰出问题了。就像主耶稣讲那个故事，大儿子和小儿子，对吧？大儿子爸爸说，哎，去帮我搞那个葡萄园，大儿子我不去，但后来去了。小儿子呢，小儿子说的很好听，就是不去，对吧？那么你去看你的信仰在现实生活当中它的展现，就让你反思你对上帝的话语的认识是不是出了差错，对吧？当我们这样去看的时候，你去看信仰和现实之间不仅不再是矛盾对立，而是可以彼此促进，而是可以彼此印证。 你看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能够让人归向基督，其实经常用的是什么？我们是不是拿一本圣经说，来你来读一下吧，读完你就信了，是不是这样子？经常不是这样，我们说后来我们要读圣经，经常是你讲你在生活当中的见证，是吧？讲出你的改变。所以很多人，我们弟兄姊妹一定要练这个，我们很多弟兄姊妹没有去练习，你要练习讲你的得救见证。很多人你拿圣经给他，他反感，但是他非常有兴趣，他非常好奇，他说我认识你十年了，你为什么会做基督徒呢？哎，奇怪啊，你跟我是同村的，你跟我是同学，为什么你做了基督徒？你去跟他讲这些，这就在讲什么？讲信仰在现实生活当中产生的果效。你诚诚实实的去讲，这个时候就带来奇妙的果效。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真的去看这些的时候，这就是我们的信仰。其他宗教不敢这样搞的，其他宗教他们的信仰一定要搞得玄而又玄，对吧？够玄才说明它高超，对吧？我们说不，太玄的都是虚的，都是假的。你一定要真正看到，因为耶稣基督他真的做成这样奇妙的工作。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你就晓得为什么法利赛人很讨厌主耶稣。在法利赛人的观念里面，耶稣是什么人？耶稣是一个叛教者。因为耶稣喜欢在什么人当中啊？喜欢在罪人、在税吏、在软弱人中间，就是在那些宗教人士看为说不高尚的、不够超越的人当中，耶稣在他们当中。弟兄姊妹，我们的信仰就是让这些人改变，对吧？你去看彼得，彼得是什么样的人呢？彼得原来是无学问的小民，结果福音把他改变了，改变了他的生命，而且他也开始去改变别人的生命。阿们吧。你能想象一个渔夫做这么大的事吗？你能想象一个渔夫能够对世界产生这么深的影响吗？因为什么？因为福音。福音真的改变我们生活的现实。而且我再讲到现实的话，我们福音还有一样特别厉害的东西。什么特别的厉害的东西？福音让我们看见真正的现实。福音让我们看见真正的现实。什么意思？弟兄姊妹，在我们一般人的观念里面，今生是现实，对吧？永恒呢？永恒觉得遥远还是很近呢？我们觉得很遥远，其实永恒远不远呢？其实真的不远。我们什么时候进永恒？我们其实现在就在神的国里，是吧？但我们什么时候完全进到永恒的国度里面？死了就进去了。你能活多久啊？不就几十年吗？其实离我们远不远呢？不远。但我们的观念呢？我们的观念觉得今生很真实。甚至跟一些弟兄姊妹讲，我那时候就是，我们那时候给一个老弟兄实习，这个老弟兄诚诚实实，他信耶稣，他接受耶稣，我们当然给他实习，但他也诚诚实实跟我讲，他说梁弟兄，有一样东西我特别难理解。我说什么东西？他说天堂。我总觉得天堂不真实，但我觉得耶稣呢真是爱我。所以你看基督徒就是这么矛盾的，他又觉得耶稣很爱他，但是他又觉得天堂不真实。但是这就是我们需要对信仰加深认识。当我们去真正去认识我们的信仰，我们的信仰就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到其实今生才是短暂，才是虚幻的，而那个永恒的天国才是什么？才是实在的永恒，才是实实在在的现实。阿们吧。所以我们在这，我们就用一节的经文，大家可以，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节的经文，就是我们雅各书四章十四节，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的经文，好吧？雅各书四章十四节，我们一起来起读。其实明天如何，你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你注意，雅各在这里是跟基督徒讲话。他就是批评基督徒，有些基督徒已经有信仰了，但是活得跟他没有信仰一样。所以他说，你们原来是什么？一片云雾。你们现在活得还像一片云雾。什么意思？在今生你所追求的东西不过是一片云雾，就像早晨的朝露一样。朝露好看不好看？好看。你看我们有些弟兄们很会拍照片，然后拍那个小草上面的露水吧，拍了以后特别艺术，特别现在那些照片甚至手机然后有那些功能拍出来很好看，但是太阳一出来呢马上就没有，对不对？所以使徒雅各在这就提醒我们说，你知道吗？在这个世界里面你所追求的不过是一片云雾， 你在这个世界里面拥有的钱财，你在这个世界里面拥有的名声，你在这个世界里面拥有的权势，都不过是云雾，它很快就不见了，对不对？它很快就不见了。而圣经上面告诉我们关于永恒怎么讲呢？我们再读这节的经文，约翰一书二章十七节，约翰一书二章十七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你看，这就是对比。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什么？过去。然后呢？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所以真实的现实在哪里？在天国里。你知道吗？如果非要做比喻的话，今生才是做梦，在天堂里才是真实。阿们吧。你明白这个道理之后就反过来了。因为很多人说你们基督教有个信仰也挺好，有个心理安慰啊，特别对老人家，特别对那些有病快临终的人有个安慰还是不错的，是吧？他的意思就是什么？让这些人做做梦啊也好。我跟你讲，你讲反了。天堂才是真实的，今生才是短暂甚至虚空的，对吧？传道书讲到这个世界怎么讲？虚空，虚空的虚空，对不对？你真的再这样去看的时候，弟兄姊妹，当我们用永恒的那个天国的真实去看的时候不一样。我们用那个永恒的天国的真实去看今生的世界，你在对世界的看法不同，对不对？你的眼光不同了，因为你开始用什么视角啊？开始用上帝视角看事情。所以基督徒的乐观从哪里来？不是生性的，而是因为我从那么高的高度看事情，所以我就喜乐。我知道万事都互相效力干什么？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我不忧愁，我总有盼望，我总有喜乐，因为我的主掌管万有。因为我虽然在这个世界里面，但我不属这个世界。阿们吧，弟兄姊妹。当我们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大不一样。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一定要去看到，一定要去晓得。所以这是我们说我们的信仰为什么这么强大，因为它能够改变现实。而且它让我们去改变现实的方法，就是把那个永恒的真实向我们展现出来，让我们用永恒的现实去改变今生的现实。所以你拥有的力量强大不强大？强大的不得了。这个世界能对抗永恒吗？这个世界厉害还是永恒的天国厉害？这个世界的能力大还是神的能力大？所以你看这些你就晓得。所以我鼓励弟兄姊妹呢，就不要去把那个望远镜拿反。我觉得我鼓励弟兄姊妹要做鹅。你要梁弟兄怎么又鼓励我们做鹅呢？你知道鹅有一个特点，你知道吗？鹅的眼睛跟一般鸟的特点 眼睛不一样。鹅的眼睛呢，它是缩小镜，它看什么东西其实都缩小的。所以你看到鹅，可以有些动物明明比它大，但是鹅很勇猛的去咬它，因为在鹅的眼里面说这个东西很小，这是一只小狗，你这只小狗居然敢跟我斗，我就咬你。它是这样子的。我们基督徒经常把望远镜弄反了，然后把魔鬼放得很大，把上帝的能力放得很小。我说你，我巴不得你变鹅。你要知道魔鬼没有那么大，世界没有那么强，你的肉体也强不过福音的能力。阿们吧。你是拥有天上能力的人，你是被上帝祝福的人。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怎么样子啊？我凡事都能做的人。我们不要把这些经文仅仅当作口号，而是要让它成为我的什么呀？生活现实。阿们吧。这个时候你就大不一样。所以这是我们跟弟兄姊妹讲的第二点。那我要跟弟兄姊妹讲的第三点是什么呢？我说当我们讲到上帝让我们的信仰它是跟现实有密切关系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还要看到我们的福音信仰之所以是最强大的信仰，是因为我们的福音信仰它也是最超越，它把我们带到永恒的那个真实的里面，他把我们去带到用上帝给我们的那永恒的属天的看见解决地上问题。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会看到说我们的信仰其实它是超越真的。我们在讲上帝让我们在现实当中去实践信仰，但是上帝给我们信仰不是让我们做爬行动物的，上帝让我们做什么？天上的鹰，对不对？你注意圣经里面有没有一处把我们基督徒比喻成爬行动物？没有。但圣经里面把我们比喻成鹰的比喻多不多啊？ 非常多，你们就如鹰展翅上腾，你们就如鹰返老还童，对吧？为什么？因为福音信仰让你看到现实，但是福音信仰是让你从高处看到现实的，这就是它的超越。如果你只是趴在地上看现实，我们有些基督徒也是这样，你确实看到了很多别人不知道的东西，但是如果你仅仅是趴在地上看，你会比一般人还忧愁。但是你从高天之上，从鹰的高度，从上帝的视角去看，这个时候你的感觉不一样，阿们吧。所以你真的去看到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知道说，我们拥有最超越的信仰。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因为我们拥有的信仰它是最超越的，所以它才是最强大。反过来说也对，真正最强大的信仰必须是超越的，对不对？如果一个信仰根本没有超越性，何谈强大？而一个强大的信仰却不能带着你去超越，谈什么强大？对不对？如果那样子的话，我们的信仰就是法老最喜欢的，你知道吗？有些法老也很喜欢基督徒，他就希望基督徒做一个爬行动物，基督徒就是用福音来去在埃及造金字塔，说你诚诚实实的，你努努力力的在我这儿工作，然后就够了，你不要去传福音，你知道福音给你带来心理安慰就够了，谁快死了你跟他说一下，我还是比较仁慈的老板，我知道我有一个员工快死了，你去跟他讲讲福音，其他人你就不要讲了，对不对？他们想让我们做爬行动物，我们不是的，我们要看到上帝的福音是让我们超越的。那我们讲到超越的时候，我们要问的第一个问题是什么？我们要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是超越？什么是超越？是不是土鸡变凤凰就是超越？是不是我原来是一穷二白，现在我有百万身家，甚至千万身家，亿万身家，我就是超越？是不是我原来目不识丁，但是现在我有博士文凭，所以我就是超越？这个世界很多人都是这样定义超越，对吧？你当你讲，我们也不是说这些你都去贬低别人，我没有这个意思，我们很敬佩这样的人，但是这个离我们的信仰给我们带来的超越差得太远。信仰给我们带来的超越是什么？我们的福音信仰给我们带来的超越，真正的超越就是像我们的经文这里面所说的那样子，上帝说我是什么呀？我是耶和华你的神。上帝在这里跟以色列人去讲，去跟摩西去呼召的时候说什么？说摩西摩西，耶和华神跟他去说话。我们说真正的超越就是跟神相交，阿们吧。有没有比跟神相交更超越的事情？两弟兄，我还是希望又能跟神相交，又有百亿身家，我觉得还够超越。你知道很多基督徒就是这样想，不，你会有多少钱，我们以前讲过，上帝会照着对你最有益处的方式赐给你，但是你一定要知道那些东西都是暂时的。你真正最超越的地方在于你是神的百姓，在于你是神的子民，在于就是上帝跟摩西说话的方式，上帝直接去找摩西说，摩西摩西，我按名来呼召你，你跟上帝可以说话的。上帝今天很多时候用什么跟我们说话？用他的圣经。我们经常怎么回应我们的上帝？用我们的祷告，阿们吧。你是能跟上帝说话的人哦，这不超越吗？如果我们当中现在有一个人可以跟哪一国的总统，跟哪一国的国王随时打电话，请问你羡慕他不？一般人羡慕不羡慕？羡慕的不得了，哇，那个谁谁谁，你随时你就拿起电话来啵啵啵拨过去，他还马上就接，接了以后还跟你聊半天，然后你讲多久他都不会说好烦呐，别说了挂，他会一直听。你觉得你是不是很厉害啊？一定是很厉害。其实这个世界上没这样的人，对吧？越是有权有势的人一接电话就跟你说，我现在给你五分钟啊，请快点讲啊，是吧？五分钟讲完了啊，对不起，我也有下一个会议啊，今天先讲到这里。但是有一位比这一切都高的居然不厌其烦的听你说话，那位叫什么？我们的主，我们的上帝，至高的造物主。所以你超越不超越？你说这个信仰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最高的超越就是跟神相交。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上帝在荆棘火焰当中跟摩西说话的时候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情，对吧？上帝在人看来不可能的地方，上帝就跟他说话，而且叫他的名字。上帝会不会不叫你的名字？ 上帝会说那个谁是不是这样子跟你说话，上帝说那个某某是不是这样说，不是。上帝跟摩西说，摩西摩西，上帝跟你说王弟兄李姊妹张弟兄，他是直接叫你的名，按名认识你，这就是我们的超越，阿们吧。而你为什么可以跟上帝有这样的关系？因为你有福音。你如果没有接受耶稣基督的福音，你跟上帝能有这样的相交吗？没有。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人能到父那里去。你已经能到父那里去了。从这个角度来讲，基督徒一定是这个世界里面最尊贵的人。所以希伯来书里面第十一章结尾那里讲说，为什么世界逼迫我们？因为我们是这个世界不配有的人，我们太高贵了，这个世界不能理解，对吧？就像一个艺术家来到我们当中，比如说人家假设他是个音乐家，小提琴拉得好得不得了，我们一群音盲，我们对他什么感受？我们拉个啥劲儿啊，这个东西劈了柴烧火也不知道能烧一锅水不能烧，对吧？你知道吗，这个世界上面的人对基督徒也是这样看的，他不懂，他不知道我们能跟神相交是多么的尊荣，所以他们就觉得不明白。所以上帝也说了，对，你们世界逼迫你们不是因为你们糟糕，而是因为你们太卓越，对吧？这是不是罪性？罪性就是这样子的吧。你看到有些木秀于林怎么样子啊，风必摧之。这个世界因为是罪性的世界，所以好东西就会被人攻击，就会被人打，就会被人摧残。连我们在基督教里面也是这样子，对不对？在教会里面，当我们总是讲福音的时候，就会有人来攻击你，你讲恩典就会有人来攻击你，你讲跟上帝相交亲密无间的相交就有人来攻击你，因为他们很多人没体会过这些。我们的上帝就是这样，这个信仰让我们是超越。你要看到，这是我们说什么是超越，跟上帝相交才是超越。你明白我们信仰这个超越性的时候，这个时候你里面有一个最深刻的尊荣感，你就不会轻易的向那些败坏的东西去妥协，而是要去过一个尊荣的生活。阿们吧。与上帝相交是我们能做的最超越的事情，与上帝相交是我们能做的最尊荣的事情，与上帝相交能够让我们的生命发生重大的改变。一个人遇见上帝是不可能不改变的，你放心了，你是个遇见上帝的人，你不要担心你的缺点，不要担心你的弱点，那些东西只要你遇见上帝，寻找的就什么，就寻叩门的呢，祈求的呢，就得着。所以你跟上帝说，主啊，我知道我有一个弱点，是我的死穴，一点就倒，求你怜悯我，求你医治我，求你更新我，让我的这个弱点能够改变。这样的祷告上帝听不听？耶稣会不会把这个祷告放在祈求就得着之外？不会，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阿们吧。这就是我们跟上帝相交。那其次我们讲到超越的时候，我们说我们再讲，当我们看到上帝他把他的福音赐给我们，让我们跟他相交的时候，这个时候上帝就怎么样子呢？上帝就把天上的窗户，天堂的窗户向我们打开了。弟兄姊妹，你一定要晓得，就是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当我们有了这个福音信仰，我们就看到天上，天堂的窗户就向我们打开，我们就变得不一样。当耶和华成为我的神，我就有资格看天国。耶和华不是你的神，你就没法看天国。就算我把天国展现在你眼前，你也看不见。就像你把一幅名画放在一个瞎子面前，有用吗？没有用。但是当我们跟上帝有关系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看到天堂的窗户向世界去打开。所以这个就像在希伯来书，我读给大家听，希伯来书十一章十六节，这是讲亚伯拉罕，讲他的后裔，也讲我们，说什么？说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所以亚伯拉罕他们为什么不回乌尔？他们为什么不回老家？因为他们说我们的老家不在这儿，在哪里？在天上。因为他有了信仰，他看到天上的窗户。当他看到了天上的窗户，这个时候他从天上的窗户看世界，他的眼光不一样。所以讲到这里，我给大家做一个对比。我前一段时间在朋友圈看到有一个这个好友，然后发了一个这个 一个对联，谁的对联呢？中国古代的名臣，清末的名臣李鸿章的对联，我读给大家听哈。李鸿章晚年有一副对联，上联是什么呢？说享清福不再为官，只要囊有钱仓有米，腹有诗书，便是山中宰相。下联说什么呢？岂寿年无需服药，但愿身无病心无忧，门无债主，可谓地上神仙。横批是什么？天天快乐。这个很多人看了很羡慕的，觉得哇，李鸿章真有见识，是吧？你看人家贵为宰相，人家的追求是这样子的。但是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仔细去想，这是他晚年的追求，有超越性吗？
没有。
仓有米，带有钱，没人讨债，天天过得不生病，然后有饭吃，就是地上神仙了。你看到了吗？你看到那种有任何超越性吗？没有，没有。他看到天了吗？看不到，对不对？这已经是中国权倾天下的人了，这已经是中国最杰出的人物了，他也就是这个认识。但是当你有了福音，福音让你看见的不一样。所以就像我们以前跟弟兄姊妹我们做过这个比喻，我们做什么比喻？我们说福音是一，其他都是零。福音是一，其他都是零。你的名声，你的财富，你的学识，你的名望，你的社会关系，这些是一个一个一个的零。如果没有福音，请问一千个零等于多少？还是零嘛，对吧？但是如果一千个零前面有一个一呢？哇，好大的数啊，你明白了吗？你就从这个角度你就明白约翰福音十章十节了。你看正好一零一零，对吧？约翰福音十章十节怎么说呢？盗贼来无非是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呢是教养得生命，并且什么得的更丰盛。耶稣就是那个一，他说我如果不来你全是零，我来了把我放前面，然后你多一个就是十倍，再多一个就是一百倍，再多一个就是一千倍，你明白吗？所以让把基督居首位，哪里是害你？你让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就说，你们传道人就喜欢让基督居首位，就是看重我的才能，看重我的钱，就想让我把这些东西都弄到教会去啊！我才不中你们的诡计呢。我告诉你一点都不是诡计，我告诉你要让基督在前面，你的生活才脱离虚空，你的生活才加倍的丰富。阿们吧。而这一切你要从天上看，这个超越的信仰让你从天上去看的时候，你才突然恍然大悟，对吧？我问大家一个问题，李鸿章的钱在哪里啊？现在他那个时候也很有钱的，对不对？李鸿章的宅子在哪里？李鸿章的家族在哪里？他能不能跟亚伯拉罕的家族比？差太远了吧。区别在哪里？亚伯拉罕是犹太人，区别仅仅是这个吗？因为亚伯拉罕有福音信仰。阿们吧。你真的去看这些时候，真的去晓得这些时候，这个时候你就会完全不一样，你就会完全不同。你真的去晓得，真的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所拥有的一切，如果没有福音什么价值都没有，对吧？讲到这里我们真的要去看，真的要去晓得。那我要讲最后一点是什么呢？就是你要去看到说，我们要向上超越，我们要向上突破，成为最刚强的人。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福音信仰是提升我们的。我为什么讲这些？弟兄姊妹，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有没有困境？
有。
我们在困境当中要不要突破？要。但我告诉你突破的方向在哪。你突破以为要向东向西向南向北，你都突破不出去，你那些只不过是暂时缓解。真正的突破只有一个方向，什么方向？向上，找上帝，寻求主。阿们吧。当你去寻求上帝，当你去仰望上帝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不一样。所以讲到这里我讲两个小故事。一个小故事是我们之前跟我们一个弟兄传福音，然后带他信主。其实这个弟兄已经接触基督教蛮有时间了，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去出去旅游的时候带他信主，我跟他去交流福音的时候，然后他那天信了主也马上受洗，跟那个菲利比的信主一家一样。然后那他跟他讲完了，后来我们又过去他那边的时候，他跟他的员工去传福音，他用了一个方法我也特别喜欢。他说我告诉你我现在有什么不同，我告诉，因为这个见证他的员工就很认真的听嘛，我告诉有什么不同。他说简单来讲我现在上面有人了， 他说我上面有人了，什么上帝是我上面的那一位，现在上帝罩着我，所以我也希望你也来信耶稣，也让你上面有人啊，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子？所以你的突破是在上面，你要上面有人，阿们吧。其实我再讲第二个故事，圣经里面的故事，主耶稣基督讲那个财主和拉撒路的故事，对吧？那个财主原来在世上的是什么？穿紫色的衣服，天天都是大鱼大肉，天天都是什么宴乐，对吧？他天天都是奢华宴乐，这个人一定很富有，这个人穿紫色衣服表明他有名望，他不是普通的暴发户，他是非常有名望，他能够天天奢华宴乐表明他会享受生活，同意不？今天我们很多时候一讲奢华不好，我跟你讲，如果在他眼前绝大部分人都说，哇，李总你好会享受生活，是吧？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结果呢，他没有基督，然后呢死了以后怎么样子啊？他在下面哀求亚伯拉罕说，我主亚伯拉罕呐，你叫拉撒路过来用凉水蘸一下我的嘴唇。他的紫色衣服哪里去了？他的奢华宴乐哪里去了？都没了，对不对？而拉撒路呢，拉撒路在世界上面的时候是个穷乞丐，但跟这个财主唯一的区别是什么？他上面有人，他上面有人，上帝是他的父，基督是他的长兄，圣灵是他的保惠师，所以他死了就跟亚伯拉罕在一起，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真的去看到这些，真的去晓得这些时候，我盼望我们的弟兄姊妹，你一定要去知道说，我们基督徒，我们要去晓得说，我们有一个最强大的信仰，这个最强大的信仰能改变我们的生命，所以能改变我们今生的现实。这个最强大的信仰告诉我们说，真正的那永不改变的最宝贵的现实是永恒的天国。这个最强大的信仰带着我们超越这个世界。当我们明白这些的时候，我们天天跟神相交，我们从天上的窗户看我们在世界当中的生活，我们去晓得说，一遇见困难，我的突破点在哪里？我的突破点在往上，我要去找上帝，我要去寻求主，这个时候你的整个生命就会大不一样。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一起最后再把这节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我们读约翰一书2:17，我们一起来起读。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感谢主，我们要记得这些，我们的信仰的力量就会在我们生命当中大大的发挥出来，我们就要让这个最强大的信仰带领我们过真正得胜的生活。感谢主，我们一起来做一个讲道结束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主啊，我们感谢你，你就是我们前面的云柱火柱，你就是那出水的磐石，你也是能够把马拉的苦水变甜的那棵树，你是旷野里的帐幕，你是我们的避难所，你是我们的山寨。主啊，求你带领我们，让我们真的不要中了世界的诡计，不要听魔鬼的谎言，因为魔鬼经常欺骗我们，说我们的信仰仅仅是在精神安慰的层面。不，主啊，你让我们看见你的信仰是最强大的，你给我们的福音是最伟大的，你给我们的福音能够改变一切，特别能改变我们的生命，也能改变我们所身处的世界，甚至能深刻的影响灵界。我们就向你祷告，求主你让我们知道我们信仰的强大，我们就不轻看我们的信仰，而是宝贝我们的信仰，而是在福音信仰当中天天扎根，天天进步。也特别求主你带领我们，让我们天天与我们的主相交，我们借着读经，借着祷告，借着团契生活，借着我们的福音见证来与主相交的时候，就让我们越来越有力量。愿主你就在我们身上彰显福音的大能，愿主你也使用我们，让我们荣耀你的圣名。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